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刚才读的圣经，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说这样的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你还缺少一件。如果这一件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是不可以缺少的。如果你缺少了不重要的，那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能缺少的。而主耶稣跟这一个少年人，跟这一个来求见他的人所讲的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他缺少了，最重要的缺少，那是非常麻烦的。如果各位要到外国去出国，无论是去旅游去办事，把行李带好了，旅行支票也带了，钱也带了，信用卡也带了，飞机票也带了，但是有一样没带，你就麻烦了。请问哪一样没带啊？你的护照没带就麻烦了，那护照里面还有签证。如果最重要的缺少了，就变成一生的麻烦。主耶稣跟这一个见他的人说，你还缺少一件，等一下跟各位要分析，他所缺少的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其他都有了，这一件没有，是他没有办法喜乐，他忧忧愁愁的走了。盼望所有来的朋友，不管你过去来过没有，今天走的时候你的心是喜乐的，不要忧忧愁愁的离开了。那我先跟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跑来见耶稣，缺少了一件，然后忧愁的走呢？我们刚才读马可福音，相同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记载在路加福音。那么在那另外两处的记载里面，就有多一点的描写。他说这一个人是一个少年人，年纪是不太大，等一下我要解释，记住是一个少年人。不但是一个少年人，他还是做官的人，是一个少年的官。那么这一个人，他不但是做官，还是很有钱的人。这个很有钱，不管哪一个福音书都讲了，产业太多了，叫他把一切变卖分给穷人是做不到的。那么这是一个少年人，按照圣经描写，少年人跟我们现在想的少年人年龄大概有差距。如果我请你们回答少年人大概几岁，大概你们回答20几岁或者10几岁，但是圣经里面少年人是可以40岁以下都算少年人。也许我没有时间跟你去详细分析，但是简单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当保罗把提摩太带出来传道，大概提摩太18到20岁。 那么保罗什么时候带提摩太出来传道？大约公元50年。当保罗快要寻道，大约公元66年，写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也就是提摩太出来跟随保罗传道16年之后，保罗还在提醒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让提摩太不要走到罪恶错误的路上。而已经过了16年，如果提摩太是20岁开始跟保罗传道，已经36岁了。好，简单就是告诉各位，这一个是个少年人，少年人大概40岁以下，那么这一个年龄实在是精力充沛，是各方面很有成就的年代。在我们中间30几岁到40岁的可能也不少啊，虽然不是太多也不少，就像你们这个年龄啊，一个这样子很有前途、精力充沛、是当时社会栋梁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一个人他又是做官，做官记在路加福音，我不能跟你们去翻圣经了，就是这一个人他是官，做官那更是青年才俊了，他一定是学而优才什么而仕，所以他一定很有学问，他不但有学问而且被众人所认同所看重，就做官了。他有了好的事业，有了好的学业，不但如此，这一个少年人很有钱，那我相信他不是贪官来的，他是殷勤工作，他是努力好好的去发愤图强，又能够节俭，所以勤俭致富。所以这一个少年人他不但是年轻有为，不但是学业事业有成，更是财富能够累积到相当多的地位。不但如此，这是一个很有德行的少年人。他说，我从小到现在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见证，我不去亏负别人，我又孝敬我的父母，那么总合起来，他说我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人。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可福音没有记载，把这一切归纳在一个品格里面，那就是爱人如己。因为爱人如己，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不亏负人，而且孝敬他的父母，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啊，真是值得我们佩服。如果在一个报纸上面有这个征婚启事，某男士30几岁，有好的学位，有好的事业，收入很丰富，而且品格很好，请问我们中间姐妹要不要？你们不回答哈，我替你们回答好了，那大概是不错了哈，但是可能我们教会不回答的原因是因为他大概没信耶稣吧哈，去登报去了哈。哎，这个人很不但是这么好，还很虔诚呢。他不是一般的慕道友，圣经说这一个人他到耶稣面前是别人去东请西请开车把他接来的，还是他怎么来的？大家回答，他自己跑来的，还不是走来的哈，他是用跑的，所以心里面切切要行见那更超越的事情。他要找耶稣，他就跑来，跑来之后更加虔诚的表现，他到耶稣面前干什么？就跪在耶稣面前，大庭广众这么多人，他居然也不在乎他的做官会不会给人家笑，他的学问，他的地位会不会 人家说这个人好像精神不正常，他跑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然后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马太福音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我才可以得永生呢？那真是一个虔诚的慕道朋友，很虔诚。啊，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有几位，可能总有几位慕道朋友来，啊，感谢神你来了，愿神赐福你。不过可能你还不如那个慕道朋友，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一个慕道朋友真是好，真佩服他，他是跑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然后要来寻找他所没有的。我也提醒慕道朋友们，人生许多追求，可能有一个最重要的追求，就像这个少年人，就像这个少年的官，就像这一个富有的官，就像这一个品格也不错的官，他要寻找一个他所自己找不到的，他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完成很好的学业，就像你一样，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有一个很好的事业，可能也像你一样，凭自己力量拿到相当多的财富，我们可能也有，凭自己力量品格也还不错，可能我们也达到，但是为什么他的心没有满足？为什么他要这样跑到耶稣面前，要跪在耶稣面前，要寻找他自己找不到的东西？我们从这一段故事大概可以找到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他后来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一定在这么多事情都得到了之后，他心中还是没有真的喜乐，没有真的满足，他要寻找真的满足，真的喜乐。可是耶稣说，你少了一件，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他回去了，仍然活在忧忧愁愁，内心的痛苦。人生如果能够有真实的喜乐，不变的喜乐，满足的喜乐，那是你最好的一个礼物。不过这个哪里来？唯有从耶稣，从神那边而来。另外一件事，当他在地上过生活，一切都不错，一定越来越感觉人实在太有限。过了30岁，人是慢慢走下坡了，过到50岁，下坡的更厉害，70岁那就更不得了了。他已经快30-40岁的人了，他就知道人生地上再怎么好，总是短暂的。心中寻求永恒的生命，跑到耶稣面前，他求耶稣要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呢？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做什么善事，我能得到永生呢？我能够得到永恒呢？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心中想要得着那真实的喜乐，真实的满足，要好好切切寻找耶稣基督，唯有从他那边得到永远的满足和喜乐。如果你要寻找永恒的人生，不但是今生60-70年，你要好好来到耶稣面前，寻找从耶稣所能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所以我先跟各位讲，第一，耶稣来了，他要带给人生真实的满足。第二，我要讲耶稣来了，带给人那永恒不朽的生命。最后我要讲，希望你不要缺少这一件，如果你缺少了那一件，你是得不到这永恒的满足和喜乐，缺少那一件，你是得不到那永恒不朽的生命。什么是喜乐的人生？其实人在地上 都在寻求真实的喜乐和满足。自古以来，哲学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很多不同的角度探讨人生，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目标，不管哪一派哲学，他的人生哲学大约都是强调人在世上能找到真实永恒的喜乐和满足。比方说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说人生的目的寻找快乐，但是快乐在哪里？他是讲论中庸之道的德性主义。如果人活在地上，在一种中庸之道的道德观念下，他是会有喜乐的。他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太吝啬，不会快乐的。他说另外一个角度，太浪费也不会快乐。一毛不拔或者是一扔千金，你都不会快乐的。真正的快乐活在节约慷慨，又能够舍得救济贫穷。节约慷慨，节约是对自己的，慷慨是对别人的。你能够活在节约慷慨之中，你会感受到喜乐。他说一个人太自卑的人没有快乐，太自大的人也不会快乐。你要能够活在谦虚又能够恭让之中，你真正不把自己看得超过自己所当看的，你又能够对待别人有适当的尊敬，有适当的谦让，你就会快乐。他举了很多例子，怎么去追求快乐的人生。那么这一种德性主义的角度寻找人生的满足和喜乐，是成为一种人生哲学、人生寻求的途径。那么这样子可能你有某些层次的快乐，但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要超越过这一种从中庸之道德性主义所得的快乐。在亚里士多德那个差不多同时候，另外希腊哲学有两个派别，一个派别叫做斯多亚主义，一个派别叫做伊皮古罗主义。这两个派别还曾经跟保罗辩论。斯多亚主义所走的路线认为人生痛苦从哪里来呢？痛苦因为欲望太多，要把欲望能够除掉，痛苦就能除掉。其实这个思想就是佛家的思想，跟佛教所讲的四圣谛八正道是差不多的。所以斯多亚强调要用哲学家的冷淡来看物质的享受。如果你有哲学家的理念，你有哲学家的想法，你能够超越过世上物质享乐的引诱，你就能够除去欲望的控制，你就能够脱离苦难的捆绑。所以斯多亚主义自然走上了禁欲主义。那么另外一派伊皮古罗，他的主张人生追求快乐，如果有哲学思想，再加上你有适当的物质享用，你就会很快乐。适当的物质享用，这本来是正确的，本来没有错的。然而伊皮古罗的后代门生把这个适当的把它丢掉了，变成物质享乐带来快乐，所以伊皮古罗就变成了纵欲主义。今天这一个字啊，你到英文字典去查，那就是纵欲主义。那么今天世上的人其实追求的不外乎这一些，有的是走德性主义，想寻找到内心的快乐，有的是找禁欲主义去寻求人内心的平安快乐，有的用纵欲主义来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花开堪折直须折，就马上过一个及时行乐的人生。那么这一种的人生观其实在人间都在运行，不管用什么名目，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其实不外乎这些主义，让人找到内心的快乐，但是真正的快乐其实都不在这一些，不在这一些层面啊。那么物质能够给一些快乐，但是快乐太少了。物质吃喝可能有一点快乐，但是真的吃喝完就满足了，那不会的，明天还要吃喝，后天还要吃喝，明年还要吃喝，而且越吃越喝，越不想吃过去吃过的，越不想喝喝过的。那么到底有多少可以吃可以喝，让你能够吃喝到真的快乐，实在越来越没有。所以吃喝的快乐是很少一点点。我们中国古代孔夫子他就能够超越过吃喝这个层面了，当然很多人都超越过。所以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所以孔子追求的快乐都不在乎吃什么好东西，只要素菜，只要白水，把枕头用自己的这个弓自己的这个手就可以了。所以很简单啊，那个都不在乎。真正的快乐都不在乎物质层面的，当然精神层面也可能带给我们快乐。许多人他们研究科学，整天在实验室，他们乐在其中。有的人喜欢音乐，整天弹琴，乐在其中。有的人喜欢诗词，他们常常引夫作诗作词啊。那么早上起来春眠不觉晓，到了下午白日依山尽，晚上就床前明月光，他们也有很大的喜乐。但是这一些可能是有某些层次的快乐而已。那个喜欢音乐的人喜欢古典音乐，他享受古典音乐；喜欢热门音乐的人享受热门音乐。世上的文学、艺术、音乐、绘画都可以带给某种层次的快乐，我们也都不否认。然而这一些快乐，我想那个少年的官享受过相当多。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他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做官的人，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也是一个蛮有德性的人，但是心灵中间还要缺少那真诚的快乐，那永恒的快乐。那个快乐是从哪里来？那个快乐要来的话，只有从创造天地的神而来。如果人在地上不认识神，如果人没有神，我们人生有再多外面的条件，没有真正喜乐和满足。人的心灵不能够用任何东西取代神的地位。宇宙中间这样伟大，宇宙这样精巧，宇宙许多我们不能了解，大宇宙大到我们看不完，小宇宙小到我们看不清。这么大的宇宙，如果看银河系，一条银河系超过2000亿个行星，宇宙中间超过数千亿个银河系，我们怎么看看都看不完。这样伟大的宇宙，人太渺小了。如果我们没有跟创造宇宙的真神、创造的主宰有美好的关系，心灵中的喜乐和满足永远无法实现的。宇宙的伟大我们看不见，宇宙的渺小，从物质的原子到分子，再到里面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再往里面去，我们实在搞不清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握住大宇宙和小宇宙。这两天报纸说，过不久火星快要最靠近地球，那么我们如果想到火星去，目前的火箭最快还要2年半时间，那2年半还不知道你生多少病了，还不晓得经过多少，到不了那边都过去了。火星这么近都去不了，这么常常看到火星我们都上不去，还很难上去，那么何况伟大的宇宙。那么如果我们的心灵拒绝神的存在，我们不相信神的存在，我们不让神在我们内心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主宰， 不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同伴，不让神把他奇妙的恩典救恩临到我们，你的心灵将永远有一个空洞，没有人能够满足，没有人能够满足，你在地上的一切得着永远缺欠了那真正从神而来的满足。亲爱的朋友啊，这个许多许多伟大的基督徒，他们有很多伟大的著作，里面都会谈论这些事情啊。我跟各位讲一个很有名的人，那就是奥古斯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